亲爱的家人平安，我们即将进入到约伯记的尾声。今天我们要 QD 的经文在约伯记的第40章1到14节。在整个第40章的整个环境的里面，主要是对于在38章到第39章，神很耐心的一连串的问题来回应约伯，让约伯能够去思考十个方向，关于生命的受造物啦，关于整个天气，关于整个地质，关于整个生物，关于整个声闻。所以神在使约伯能够了解他的心意，并不是要去斥责他，也不是要嘲讽，好让约伯觉得就像他的回答一样我觉得我是卑贱的。神并不是要让他觉得自惭羞愧，而是神亲自向约伯显现，为的是要引导约伯去借着思考神创造宇宙的奥秘，去重新思考神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多时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很多在神面前的寻求，我们不明白这世代当中为什么有些不公义、不公平，或是很多的意外造成一些的好人或是善人遭受到极大的生命的损失或是财务的损失，我们不了解。约伯也是一样，神透过整个宇宙万物来让约伯知道，所有生命的一切并不一定有答案，但你要去相信的，那就是神仍在治理万物。所以透过第38章到第42章，你会发觉神一次、两次、三次的回应约伯，让约伯看到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40章的第4节说，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能够用什么回答你呢？我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我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但然而约伯他并没有真实的悔改，即使在已经在38章39章神启示一切的万物，启示一切的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的角度，让约伯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一切，其实约伯并没有悔改，他也没有撤销对神的一个控告，那就是神啊回答我，神啊回答我。他认为他是公义的，他认为他自己没有错，他认为我要向神一定要得到一个答案。所以我想透过今天的第40章，我们来让家人们能够来了解，也能够明白，在进入到末世，进入到这整个末后的世代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看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不能了解神在我们的生活，在我的关系圈，在我的职场的人际关系，在我的家庭关系，甚至在我信仰的道路上面，当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甚至神没有回答我的时候，我能够仍然相信神一步一步的引导我去认识他的荣耀，认识他的大能，走一条信心回应的道路。所以我要将今天的读经进度在第40章的1到14节，那就是神回答约伯的过程当中，来明白神怎么启示他的自己。我们把今天读经进度念给各位听，在约伯记40章第1节到第14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呢？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约伯说的第一句话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其实那个原文在强辩的意思就是一个挑剔的人。挑剔的人，你可以跟全能者争论吗？其实这段话，神表明他不会与人争论。整个的目的是约伯认为神要与他争辩，因为神对他不公平，神恶待了他，神并没有以公义来对待他，所以约伯一直以为神要与他争辩。其实神并不会与人争论，而是神要透过这件事情来引导我们。所以你透过第31章35节，约伯曾经说，全能者啊，你回答我。31章35节说，如果有一位真神可以听我的话，那么我要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我要像君王一样见到他的面前。如今神回答了约伯，好，我满足你的请求，我给你一个回应的机会，并不是你与我争辩，也不是我要与你争辩，而是我想要让你知道我很愿意跟你对话。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常也是认为，神啊，你对我好像不公平，神啊，回答我，我要一个答案。我们总觉得我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答案。但真正要学习的一件事情，神很愿意跟我们对话，但关键的就在于你怎么能够明白神说话的方式。我们以为神会用我的问题来回答我的答案，其实神常常用我的问题来成为他的问题来回答我。神很少用答案回答，神都是用问题来回答。你有没有发现，从第38章到第40章，神没有回答约伯，反而向约伯很多的提问，用问题来回答问题。当我们去思想神在万物中的治理，当我们去看见整个世代万物的心意，当我们的眼目从我们自身的问题，我自身所遭遇到的损失，我自身所不明白的事情，我开始移转到神在万物的创造，我开始移转到天地万物神的心意，我开始移转到神在整个世代历史上的治理，那么我们才会成为有一个正确的耳朵，明白神说话的方式。亲爱的家人，有时候不是神不回答我们，而是他已经回答了我们听不懂，而是他用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事物来回答我们，而是我们看不见。一个看不见也听不懂的人，很难明白神在环境当中其实他一直在对我们说话。第三节到第五节，约伯相信，只要神向我显现，你只要神你回答我的问题，那么我今天我就可以满足了，我就可以明白了，对于我所受的苦，我所受的难处，我就可以了解了。你神啊，你只要对我说一句话，神啊，你只要回答我，再苦再累我都可以撑下去。但神他回答了，但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来回答。所以即使在38章39章，神一回答约伯的时候，你会发觉约伯立刻就发现他是卑贱的，他是愚昧的，他嘴上无话，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他无法回答，但是他心里对于他的苦难还是不以为然。是的，我可以了解你的大能，是啊，我可以了解你在环境当中的引导，是啊，我可以知道你充满一切，创造一切，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待我？这也是我们人之常情。所以40章41章就是神针对约伯的心来回答，而不是针对约伯的脑来回答。因为当神回答人的脑的时候，人无法了解。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明白一切，好，神就用万物来回答我们，才发觉我们的脑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治理。因此神开始对约伯的心来说话。亲爱的家人，今天你想要听懂神的说话吗？你想要明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神有什么心意吗？或者你很想要明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引导，我很想要了解神在我生命当中他赐给了我什么样的恩赐， 他引导我什么样的一个命定。我想要知道我现在的婚姻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想要了解神带领引导我是要跟哪一个人交往，引导我在哪一个公司，引导我在哪一间的教会，引导我在人际关系要如何与人的相处。我很想要神啊，我就直说，你就直答嘛，不要绕着弯对我说，你就直接对我说话，多简单多好呢，只要你的一句话我就可以明白了。但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常常用脑去问神，而你期待神也用脑来回答你。神是个灵，我们敬拜他都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有没有想过，神与我们对话的空间，神与我们对话的方式也常常是用灵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你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你就发现神开始用灵来对约伯说话。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一开始就说，你可以废掉我所拟定的吗？你不在乎，你也不认同我的判断吗？你显你自己为义，实际上你正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错误的位分的上面。神问这么多的问题，不是用脑去回答约伯，神回答他就是说，好，你现在用一个勇士像束腰的方式一样站在我面前，我要问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河马、鳄鱼或是海怪，我用这两件事情来回答你，让约伯去看见自己生命当中有骄傲、有刚硬、有自义、有难以驯服的心。如果连我自己的心都制服不了，我怎么能够显为我们在神面前是个义人，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呢？我怎么能够与神有个对话呢？亲爱的家人，我们常常都求神来解决我们外面的事，解决我的经济，解决我的疾病，解决我在人际当中的困扰，解决我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挣扎和纠结。但神不用脑跟我们说话，神用心来跟我们说话。他强调的就是，你面对这一切的难处，面对这一切的飞禽走兽啦，面对这一切的外面的一切的你自以为的骄傲啊、尊荣威严，你能不能把他们降服呢？让真是一个骄傲的人能够降服下来呢？那么我就认为你的右手能够救自己。神正在对约伯用灵来说话，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办法降服跟治理自己的心？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你会发觉神经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试验我们的心内如何，是不是对神有一个信任，是不是对自己有一个更多的认识，看见自己的无知，看见自己的愚昧，看见自己真的不明白全盘的事物，以至于我们的脑不再想的时候，我的心可以降服下来。很多时我们的脑通不过，但基督徒我们要问一件事，是因为脑明白了我的心才能够接受吗？还是说，主啊我不懂，主啊我不明白，但是我的心愿意降服，我的心愿意相信。所以从第15节到第24节，神用河马来质问约伯，41章是用鳄鱼或者是一个海怪来质问约伯。你会想说，哎，神讲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其实这段话是说到，这都是在动物界当中，在海里当中很难降服的动物，非常的有力量，哇，非常的有大能，哇，甚至是没有其他的动物都非常的害怕，你没有办法去管理的。河马你很难去降服它的，鳄鱼你很难是降服它的。神引用这两个动物，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在你的里面可能有一个比河马还要更难以降服的动物，在你的心里面可能有个比鳄鱼还要更难降服的动物。神要提醒我们，如果你的脑没有办法通得过的话，你的心愿意降服吗？如果你的脑都不明白，你也无法去理解，无法去想象，你的心能够降服吗？从38章一直到41章，神引用万物， 这都是让我们的脑没有办法去明白的事物。谁在治理全地？你的脑能够明白吗？你会明白为什么要用河马，为什么要用鳄鱼？你能够明白吗？我们的脑通不过，我们总觉得神在答非所问。其实神不是答非所问，神是要让你知道，在你的脑都通不过的时候，你的心愿不愿意降服、相信，而且愿意谦卑、顺服和柔顺。亲爱的家人，一个真儿子的生命，一个真心腹的生命，其实是因为爱的连结、爱的信任，所以我愿意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家人们，什么叫信心？信心不是你理智通过了，你的脚才踏得出去。信心就是说，主啊，只要你说，只要是你引导，只要是你阿们，我就向你有一个全然的 yes， 我愿意跟上，哪怕是一跟我的想法、跟我的感觉、跟我的感受、跟我的理智和逻辑我都通不过，但是主，我愿意跟上，我愿意跟上。在我信仰的道路的上面，我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我不明白，有时候我真的是对主热情，我对主热切，我愿意为人摆上。但是在我侍奉的这条道路的上面，我的侍奉道路其实充满着坎坷跟不顺利。我常常问神，为什么在别人他的生活经历上是这么正常、这么简单、这么自然的过程，但对于我而言却是这么的困难和不顺利。祷告多年，神也没回答我。但我常常听到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你愿意继续跟随吗？孩子，你愿意相信吗？每当我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安静的时候，我说，主，我真的不懂，我不明白，有时候我心也很痛，甚至我的心也很不舒服，我很想放弃，但是主啊，我愿意回应你，我愿意跟上。对于约伯的受苦，对于约伯的难处，说真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的这一段，即使到了42章，神也没有回答约伯。但是在天上却有一段神与魔鬼之间的一个对话。我常在想，主啊，在我人生的道路的上面，会不会撒旦也常常在你面前控告，但你常常为着爱我，爱我的缘故，塑造我的缘故，带领我的缘故，你安排了，引导了我走很多我生命当中不明白的道路。你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我的心，塑造我的灵，在你的面前真的可以成为圣洁，全然毫无瑕疵。基督信仰的这条的道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不是神的目的，而是神要把他的自己倾倒和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我常在问，我说，主啊，我失去了这个，我少了这个，我没有这个，主啊，我真的有时候总觉得，为什么这么自然我想要的东西都得不到呢？有时候神只是回答我，孩子，如果只有我，你满足吗？孩子，如果只有我的爱，只有我的同在，你满足吗？我记得有次我带着我的孩子走一条爬山的道路，我在边爬山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路旁有好多的坟墓，走在高山的上面，突然看到山下有个墓园哈，当时神的话就进入到我的心里，那就是在你看来是活的，实际上在我的眼中这都是死的，而在你的眼中看为是死的，实际上你正在一步一步的在我眼中活着。这个世代每个人都在活，你活着能不能向着世界死，而向着基督活？在新约已经给我们明确的答案，那就是向着世界，我看我自己是死的，世界看我也是钉在十字架上死的，而但如今我看我自己在基督里，我是活的，以至于神看我也是活的。所以我的脑通不过，我人生当中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失去，我人生当中在我世界的当中我好像没有拥有，但是神看我是活的，那我就满足了。我常常就祷告说，主，我只要你的同在，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同在，我满足了，因为有你成为我的一切够了。在我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处，我不再向神要一个答案，而是我求你的同在， 我面对一切的难处，我不再求一切的解答，甚至有赶快一个度过这个难处的一个脱困，我不再求这些，而是我就说，主，我要认识你，我要明白你的手，我要明白你的心，我要明白你说话的方式。主啊，纵然你没有回答我的脑，但是主啊，我渴望你回答我的心，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家人，读40章的时候，你可能很难明白，读着读着不了解神引用这一切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神如果真的用脑与我们回答，你不会明白，你不懂神干嘛用这些回答。是的，脑都通不过了，那你的心通得过吗？我求神说，主，让我与你对话的空间是灵，我与你对话的空间是我的心，愿我的心了解，主，我里面有个要去降服的河马，我里面的心有一个要去降服的鳄鱼，那就是我里面的骄傲，我的自义，我一定要一个答案，我一定要一个解答，我一定要脱困。主啊，如果你没有照着我的心意走，我不满足。但如今我要一个改变，说，主啊，我不明白这一切，但是我要你的同在，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心来向我说话。在这一切试验的过程当中，我的心向你打开，在这一切试验的当中，我的心仍然向你信任，我愿意紧紧跟随，哪怕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有眼泪，哪怕是在走的过程当中我心里可能会有一点的疑惑，但是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把这个疑惑挪去，把这个惧怕挪去，把这个担忧挪去，信心放在我里面，爱放在我里面，主啊，竭力奔跑的那个对你的倚靠放在我里面。那么约伯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不用再经历，我不用老是一直求神说，给我答案，给我答案，给我解决这个，给我解决那个。主啊，我现在所求的，而是主，我要看见你的手，我要看见你的心，我要我的眼要明白你的带领。所以即使到42章，约伯才会说，我现在亲眼看见你。你会发现，读完38章到41章，我还是不明白我到底哪里亲眼看见神了。因为原来约伯懂得不用再脑与神对话了，他懂得用他的心去连于神。是的，就是在这一切我才会知道，以前我的风闻有你，我的头脑的认识都不足以认识你的全部。我今天我要踏上一个用心与你连结，用我的心与你真实的一个连结的认识上面，灵连结的认识上面，我才得以亲眼见。所以亲爱的家人，你里面的河马有被制服吗？你里面那个鳄鱼有降服吗？那个鳄鱼那个河马可能就是你里面的老我，可能就是你里面的理智，可能就是你里面的逻辑思考，可能就是你里面认为应当这样应当那样的这种的强烈的 strong will。 我觉得神应当要这样，我觉得神应当要那样，我觉得应该要这样神才爱我，应该要那样神才是公义，应当要那样 神才是爱我。如果我可以把这个鳄鱼把这个河马完全的降服，我的心就是谦卑柔顺，全然的相信，真的向着神有一个安全感安息感，你会发觉环境动摇不了你对神的爱，环境不会动摇你对神的一个信心，你才会经历到什么叫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个老练就是你的心被试验过了，一个被试验过的心才会有盼望，是一个十足的把握，在神跟在人面前不再觉得羞耻。就在这时候，神的爱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是爱使我们满足，不再是答案，不再是环境，不再是难处得到解决，缺乏得到补足，困难都得到了答案我满足，而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我满足了，我明白了，我懂了，耶稣是答案，神是答案，不是我的金钱是我的答案，健康是我的答案，不再是了，而是耶稣是我的答案，神是我的答案。神为了爱我，将他的爱子牺牲在十字架上，他爱我爱到一种地步，连爱子都愿意为我死了，我还有什么担忧呢？我岂不在神的手里，我岂不在他的爱里，我岂不在他的计划，我岂不在他大能的双手的保护了，他的手可以治理全地和万物，我这么小小的一个人， 我岂不在他的呵护当中？我是他眼中的同人，我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价值。阿们。所以亲爱的家人，期待透过今天约伯记第40章，去相信神的爱，去相信神的同在，去相信他就是你的答案，让你不再用脑去思考，而是用心与神对话。阿们。愿在这一个出熟节过后，五七八一月逾越节过后，愿我们的心都越来越明白神的作为。环境会是变动，世代会越来越险恶，挑战会越来越大，但因着你的心与神的连结，你会越来越安息，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定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愿神大大赐福给您，在一周的开始活在神的同在的当中。阿们。